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段落呢，是创世纪十四章和十五章。我们今天要研习的是创世纪第十四和第十五章。在这两章经文里头呢，我们分别看到呢有关亚伯拉罕他的一些的生平的事迹。首先呢是看到他所参与的一场的征战，然后呢是神对他的应许和赐福。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创世纪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呢，记载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迦南地，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征战，而最后呢，五个王的那一方被打败了。索多玛王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战败者，一切属于他的财物、人口都被掳掠去。而我们记得呢，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呢，他当时也是住在索多玛的，所以自然也被牵连在内了。当亚伯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带领家里的壮丁呢去营救罗德。这是一次拯救的行动，也是一场的征战。今天我们这些跟从神的人也要面对很多来自魔鬼的攻击，我们也要面对属灵的征战。那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在里面得胜呢？今天就让我们尝试从亚伯兰身上认识他征战而得胜的一些秘诀吧。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经文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那亚伯兰带着318人一起去营救罗德，这些人呢都不是随便挑选的，他们乃是精练的壮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平常呢已经有着好好的操练，那么到了征战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出来呢迎击他们的敌人。所以呢要在属灵征战里得到胜利，也要胜过魔鬼的话呢，我们要留意了，平日的操练这是绝对绝对重要的。就好像一个士兵呢，不是等到战争的时候才去接受训练，乃是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他也必须呢不断的不停的接受操练，这样呢才能够在战争来到的时候呢有把握的去打仗去得胜。而我们也要知道，属灵征战我们面对的敌人呢非同小可，因为是魔鬼撒旦，所以呢就更要好好的在日常生活里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多去认识神，多去读神的话语，多去祷告，多得着神的道，不要忽略每一天亲近神的时间，要在平常的日子就好好的准备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把握去得胜仇敌，抵挡他的攻击。我们再看一方面的一些的秘诀就是第十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接着就说，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当亚伯兰去征战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人出去的，他乃是有同盟有同工的，他是和自己的仆人一起出去的。由此可见，亚伯兰并不是孤军作战，他是有对攻的。 同样，在面对敌人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也千万不要孤军作战，不要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我们要与属神的人同心征战，就是那些在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站在同一阵线上，跟魔鬼来抗争。旧约圣经传道书的作者说过，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如果只有我们孤身一人的对抗魔鬼，我们真的很可能会失败。但如果有弟兄姊妹在灵里面，大家彼此扶持，互相帮助，一起祷告对抗魔鬼呢，我们就可以凝聚很大的力量，叫魔鬼被打败击退。所以亲爱的朋友，在属灵的征战中，信徒合一同心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虽然面对困难的可能是我一个人，但是有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支持，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恳求呼吁，相信神呢，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叫我们得胜的。让我再强调，弟兄姊妹怎样可以凝聚属灵的力量呢？就是透过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样同心祷告所发出来的力量真的不少。有一位的弟兄，他的父亲在病危的时候呢，还是一个相当硬心的人，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也拒绝主耶稣。有很多人向他传福音，但都是徒劳无功，不能改变他的心意。魔鬼叫这个病危的人呢，存着十分骄傲的心，拦阻他来信耶稣。那怎么办呢？这一位弟兄就邀请教会里的信徒为他父亲迫切恳求，凝聚祷告的力量。经过了一段日子的征战，最后他的父亲的硬心就开始柔软起来。后来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终于悔改信主了，众人也因此得到很大的鼓舞，大大的感谢神。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吧，体会到同心祷告而生发的力量，好叫我们在属灵征战里得胜有余。我们再看这一次征战得胜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第十四章二十节的上半节这样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亚伯兰能够得胜呢？是因为神将敌人交在他的手里。从人数多寡来看呢，亚伯兰根本是不可能得胜的，因为他只有318人，但是他的敌人呢，却是刚刚打胜仗的四个王。那亚伯兰怎样可以得胜呢？真的是敌众我寡，亚伯兰是处于下风的，但是最后他却能够以318人追赶四王的大军，还把他们杀败，把财物所有人丁都给夺回。由此可见，他的得胜呢，并不是依靠他相对来说呢相当微小的那股的力量。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的缘故，不是亚伯兰把敌人弄到自己手上来，而是神把敌人交到亚伯兰的手里去的。原来征战的得胜都在乎神，这是圣经要说明的一个真理。摩西虽然带领以色列人成功离开埃及地，但却逃避不了埃及军队的追杀。那么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正所谓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了。这个时候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啊！这个群众里头埋怨的声音也会随之而来。以色列人会质疑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动机，会说：“哎呀，这是叫他们出来寻死。”又说宁可回埃及做奴隶，也不愿意死在旷野。但是摩西怎样回答呢？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实际上，以色列民并没有打仗的经验，更没有打胜埃及军兵的力量和把握。但是结果怎样呢？他们得胜了埃及的追兵，把他们在红海里给打败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耶和华在替他们征战， 使他们的无需动一兵一卒就能够打败追兵，是神自己把埃及军队淹死在红海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投靠神，要有专靠主的心。即使没有人在我们身旁支持我们，但只要有神站在旁边，我们还需要惧怕吗？神必叫倚靠他的不至于羞愧，我们也必定能够靠神得胜仇敌。最后，亚伯兰在征战胜利之后呢，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很清楚地知道叫他得胜的是神，不是人，更不是自己。所以呢，他当着众人面前先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送给麦基洗德这位至高神的祭司，表示他对神恩典的回应。然后呢，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赏赐，恐怕人说他是借此而富足，却没有完全把荣耀归给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不愧是位真正的得胜者，因为真正的得胜不单在得胜的那一刻，也在乎得胜之后的那种的表现。有时候呢，我们面对一次的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真的得胜了，但是第二次我们却失败了。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谨慎自己的心，在第一次胜利之后呢，我们就松懈下来，于是那恶者就很容易的再次来攻击我们，令我们失败。魔鬼为了要叫我们失败，他是不停的在工作的，他在我们人生路上放下了很多的陷阱，如果我们没有时刻谨慎的心呢，就很容易掉进这些陷阱里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一天都会面对很多来自魔鬼的试探诱惑。例如呢，在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是信口开河的，往往呢喜欢说谎啊，他们承诺了之后呢又没有兑现，哇，这差不多成为了社会上的一股的风气哈。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谨慎的心，留意自己的言语，那或许呢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这样一个信口开河的人。于是我们应该有的基督徒那种诚实的见证就会因此而失去了，我们就被魔鬼所打败了。所以呢，每一天谨慎的去过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失败往往在于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掉以轻心，结果落在魔鬼的网罗，也不自知不自觉。当我们醒悟的时候呢，也总有一些叫我们后悔难翻的事，要走的路呢变得越来越漫长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谨慎的去生活，小心保守自己的心。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属神的人在人生路上必然遇上属灵的征战，而在征战中，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得胜的秘诀呢，我们就能够最终唱出得胜的凯歌。所以呢，我们都要恳求主的工作不停止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抓紧征战而得胜的这些的秘诀。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想创世纪第15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创世纪15章第1到第4节，经文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嗣。那创世纪第十五章记载了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对亚伯兰来说，这一次神向他显现当然是十分宝贵的信仰经历了。而在这一次信仰的经历里呢，亚伯兰又显出自己信仰生命当中一些美好的特质，都是我们可以留心追求并且去学习的。那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在信仰上第一个的特点，就是当神在异象里向他显现，说明要大大赏赐他的时候呢，你留意到亚伯兰有什么反应吗？他对神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一句话显示什么呢？显明了亚伯兰是一个对神的恩典有思想有思考的人。当亚伯兰面对神施恩给他的时候，他会对神施恩背后的用意呢深入的加以思想的。他要的不只是神的恩典，神对他施恩，他当然可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去领受，但是他的信仰呢不只是在这个领受神恩典的那个地步上的，他的信仰其实是更深入的。他要神的恩典，但他更要明白神赐恩的意义和作用。面对神的赏赐，他会想到当他得着之后，他应该怎样的处理神的赏赐呢？他的年纪已经老了，又没有儿子，那么为什么神还要大大赏赐他呢？他真的能够享受神那么多的赏赐吗？亚伯兰的反应，他的思想都表明了他并不是一个只会对神的恩典贪得无厌的人，他是一个对信仰认真的人，他对神的恩典绝对呢不会掉以轻心，也不会呢以一种心态是突然的去领受。当他想到将来承受他家业的人是他家中仆人的时候呢，他就向神表明自己这个思想，希望从神那儿得到明确的指示。神是乐意施恩给人的，而人乐意领受神恩呢，这也是好的。但我们是否能够像亚伯兰一样，能够在信仰中再进深一步，想到神施恩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神的期望神的心意呢？那么多的恩典临到了我，这些恩典的里面可有更深的属灵的意义吗？那这就是亚伯兰信仰的特点，也应该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个的追求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使徒保罗就曾经以几句简单的话见证了主耶稣在他身上的怜悯和恩典。保罗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蒙恩就跟我们蒙恩一样，但他的信仰也有着亚伯兰的特点，就是他在领受主恩之余呢，他会把主施恩的作为仔细的思想，要尽深的去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作用。终于啊，他明白了，他发现到主在他身上的怜悯和忍耐呢，是要给后来一切得永生的人呢来做榜样的，叫人知道主的怜悯是何等的怜悯，叫人知道主的忍耐是怎样的忍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主的恩典是否有更深的明白和深入的思想呢？可能当我们反复仔细的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恩典里头有更深一层的属灵的意义，我们也会明白有更重要的属灵的道理在其中，也有主耶稣更伟大的慈爱就在恩典的背后。这种的思想，这一种的认识，这一种的近身呢，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呢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继续的建立上去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圣经这样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里，亚伯兰蒙神称义。为什么神称他为义呢？是因为亚伯兰信耶稣。亚伯兰信神，神就以他的信心作为根据，来使他称义。使徒保罗曾经引述这里的经文，来向信徒和那些律法主义者辩明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表明了人在神面前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那些没有真信心的死的行为的。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讲论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但我们要注意的仍然是亚伯兰对神那一份卓越的信心。当时神带领亚伯兰走到外面去，叫他离开帐篷，叫他举目向天观看。然后呢，神对亚伯兰应许，指出他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跟着圣经就这样记载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哎，你看，奇怪不奇怪？稀奇不稀奇啊？当中没有一刻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疑惑，就是信得那么风平浪静，信得那么简单自然。就是因为亚伯兰这样的信心，神就要称他为义。哇，这是非常卓越的信心呢、啊、你说对不对？试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当时身处穹苍之下的亚伯兰，神应许你将来有无数的后裔，数目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犹豫吗？你会疑惑吗？请你记得，当时候的亚伯兰，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加上他已经是75岁以上的老人家了，他的妻子撒来也已经不再年轻，而且呢，素来就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哪里可以有这么多的后裔啊？眼前所见的环境，妻子的不育，自己的年老和身体的衰败，这一切都会在亚伯兰的耳边响起，说：“后裔，后裔，嗨，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看到亚伯兰却是镇定的，蛮有把握的，反对着这一切疑问的声音。他只是把自己的耳朵和他的心朝向这位与他对话的神，他相信这一位胜过相信一切，他以神作为绝对信实可靠的对象。这就是一位信心之父的信心，也是我们要效法的对象了。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是当天与亚伯兰讲话的神，神仍然是信实不变的，仍然是蛮有大能全然信实的。但反过来，我们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亚伯兰的信呢？求主常常叫我们能够超越环境的局限，看见神的信实和能力。我们身边有太多声音，叫我们不能够集中来听来信神的应许了。求主竖起我们的耳朵，又把亚伯兰的信心加给我们，使我们常常超越一切，单单信靠我们的主。求主显明他自己的信实，显明他自己的大能吧。最后我们看啊，这里第七和第八节，圣经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从第七节开始到21节经文这个段落所记载的，就是有关神和亚伯兰立约的事情。当时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应许将来必定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什么神提出要与亚伯兰立约呢？原来是因为亚伯兰所讲的一句话， 他对神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前面我们已经看见，因着亚伯兰在神施恩赏赐的应许里，他有着近身一层的思想，就引出后来关乎他必得后嗣的应许。亚伯兰相信神所应许的，接着神又主动进一步向他说明他将来要得迦南地为业。而这一次亚伯兰追问神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这样问并不是表示他对神的能力有所怀疑，他的求问呢，不是出于不信，因为神不但没有责备他，神还主动的要与他立约，要向他说明约的内容。由此可见，亚伯兰的求问呢，不是不信，他的求问是一个寻求明白真相的求问。其实在创世纪13章14到17节早就已经记载了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经过了好些日子，又经过拯救罗德的事情呢，亚伯兰实在看不见自己怎样可以得着整个迦南地作为自己的产业，而他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是一个做客的寄居者。所以呢，神再次向他提出这个土地上的应许，亚伯兰也趁机会追问神，求神给他一个明白，究竟他怎能够知道自己必得这地为业呢？从后来神对亚伯兰所讲的话，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向亚伯兰仔细解释他的应许。到底亚伯兰是怎样得着这一片应许之地呢？原来神的计划是透过他的后裔，在400多年后，他众多的后裔将会回到迦南地，而神赐土地的应许就会在那个时候成就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亚伯兰的求问不是出于不信，他求问反而是因着信，他信神的应许，却不明白这个应许怎样成就，所以他就问，希望神给他一个明白的答案。这里显明亚伯兰对神的应许存着积极进取的心，他领受神的应许，却更是希望明白到怎样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这个的成就。今天我们对神的应许也应当存着信心去领受，但我们也应该存着一个像亚伯兰谦虚的心去求问神，深入的期望更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知道怎样配合，让神的应许得到成就。